那么总之呢，我们现在这个84000呢太多了，我们概括起来就说嘛，我这个佛就是叫做也是啊，作为宗教嘛，就可以分为宗和教啊。所以这个佛法是一个是宗门呢，就是宗，就是禅宗，称为宗门。那么禅宗以外呢，就有教了，都有就文字的了，就是教下，因为教下有一个宗，一个是教下。这个禅宗嘛，它是不离开文字的，所以说不立文字，无言的，所以无言的就成为宗了、宗门了，有言的就成为教了。啊，我们可以把宗就看为是没有言说的教，教就看为是有言说的宗，啊，所以一个是有言说，一个无言离言说，一个是有言说，啊，但是彼此之间还是一体，啊，所以教嘛，我们又可以分为啊显教啊和密教，啊，这就是两个啊，有的是称为这个把这个密教啊叫做喇嘛教啊。啊，这个名词啊，这名词不十分恰当。这个显教呢，就是公开来显明佛的道理、佛的方修佛的方法的，就称之为显啊，显明了、显说了、显示出来了。这个密教啊，它实在是由于它这个道理，佛的道理本来是不可说啊，这个不是用这个明白的显示。而是通过一些咒啊，所以这个是密的语言，咒是佛的密啊，真言啊，是字种啊，佛四个正的字种，种子字啊，手接手印，还有种种的曼陀罗画的这个画像啊等等的，啊，用这一些啊来表示来修习的，那么这一类呢就称之为密教啊，显和密啊。其实显教和密教呢，打个比方说呢，就像这个手啊，露在外面呢就是显教的，显示出来的。我的掌心呢就是密，啊，平常你看不见掌心的，这还是一体，啊，都是一体的啊。但是就是说啊，所以就是说是互为表里呀、啊，密呢就是把一些个啊本来不可说的，用这佛的秘密的内证啊。啊，这种没有不需要解释的，就是咒语，啊，大家很多都很熟悉啊，大悲咒啊，往生咒啊，这都是咒语啊，这都咒语、啊，就是这个你们不要去讲它，啊，你讲一点点，你就是失掉了。我挂一漏万，可以做个解释，你是解释的其中之一呀、啊，你所失掉的是万，那还不如不解释啊，所以都是密啊，都是密啊。那么在中国这个总分可以这么分呢，细分在中国之后啊，就成为分为十宗了。在印度本来不分这么多宗的，中国就分成十宗。这小圣呢，就是成十宗、俱舍宗啊，介乎小圣、大圣之间的三论宗。然后就是法相啊、法相宗啊、戒律宗啊、天台宗啊、华严宗啊、禅宗啊、密宗啊、净宗啊，几乎是十宗啊。但是契合我们这儿的根器一直流传到现在，而且流传最广，而且大家可以啊来进行修习的，就是去实际去修的，不是我们只看看书，只是懂得一点理论啊，得到一些哲理啊，就不停止在那儿就算了，搞好学问就算了，而需要是想能从自己真正通过修持，自己要得到觉悟，要觉悟其他一切。那么现在到现在呢，那我们就可以说啊，那最主要的就是禅宗、密宗、净土宗啊，这三种啊。所以底下呢，就是根据我粗浅的体会啊，把这三个呢都做一些介绍啊。头一个是禅宗啊，现在这个世界上啊，把禅宗啊列为是中国的啊，行这个传下来的这个。啊，这个学问啊，这个修持啊，啊，老子和禅宗啊，画在中国的这个名义之下，啊，这个婆罗门呐、和佛教啊，就画在印度啊，所以实际上禅宗也是从印度来的， 但他画给中国也还很有道理，因为在中国是大圣，大发挥，大放光明了啊。这个禅宗的特点呢，是教外别传。所以是不是在这个教内啊，它称为教外别传啊，它是这个很独特，别传另外一个传授，不立文字啊，不是用很多什么这个经啊论啊这样的从文字啊来这个传播啊，是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，直接指出你的人的本心。就是释迦牟尼那句话，你就皆具如来智慧德相，你的本心就是佛呀，就直指明你这个本心，让你自己也见到了自己的本性，就成佛了。所以禅宗归纳起来，就是这样一个这句话。那么这个禅宗呢，在这个中国古时候啊，就有人反对啊，就是天台宗的一个和尚，宋朝的时候啊，他自己觉得天台是最高了，而禅宗认为啊，你们这个天台啊，只是如来禅呐、啊，我们这个祖师禅高于你的如来禅呐、啊。那么这个天台的人就不服气啊，有一个和尚就写了书啊，他就反对啊。他而且说是你们这个第一个公案的这个至尊拈花呀，这跋涉为教啊，这个没有见着经典的，是你们禅宗啊自己伪造的。那么现在可以证明，这个书也有人看啊，流传啊，甚至于啊，在这个佛学大词典里头啊，也把他的这个引证出来了，这是一个错误。真正的这个是至尊拈花跋涉为教，是确确实实见于经典。叫做大梵天王问法觉已。大梵天王，梵天是色界天，清净的。他拿花献给佛，他自己舍身为佛的座，就请佛坐在他的身体上，极度的恭敬。这个经，在这个法会之上，这是经文所说的了，所说绝对是有根有据的了啊，所以说。和那位出家人呢，他的这个著作啊，他的看出还是看得不广啊，师尊就拈起一枝花，他不见了花吗？拈起一枝花给大家看，大家莫名其妙啊，今天这个师尊怎么不开口啊？拿一个花给大家看，不解。那个佛旁边不有两个站着的两个侍者吗？一个老的是跋涉，一个年轻的是阿难。独有这个跋涉，一笑，破颜一笑，他领会了，没有言说。这里没有言说，这是一言说，就是把这个发给大家看一看。多少大众莫名其妙，唯独这跋涉破颜一笑。也小啊，是不是？不是无有这个涅槃妙心正法眼障。涅槃呢，佛就所证的是涅槃的，涅槃的妙的心呐、啊，正法眼之障，熟复摩诃迦的摩诃大呀，我就吩咐给大迦叶了。而且涅槃经里头啊，这个经典的这个解释权呐、啊，迦叶有解释权，大家有时候莫觉呀、啊。如做争论，那以谁的话做标准呢？所以这宪法，这宪法的解释权属于谁呀、啊？是不是？这个是、啊、有很多法律，什么都是如此啊。这个佛经的这个解释权属于他个，那为什么？他正法眼藏，涅槃妙心呢、啊？说这个涅槃经也是个证明啊。这个就是禅宗的第一则公案，就是这么流传的。他个就成为禅宗的初祖。阿难成为二祖。阿难在世尊佛在世的时候，他没有开悟，他是从跋涉开悟就成为二祖，一直传下去，单传佛就把一和佛，佛所披的衣，佛所去栖食的佛给了跋涉，这就证明了啊，这个说衣钵啊，你得了衣钵不得衣钵啊，这个衣钵就是这个就是当年世尊亲自把自己的衣给剥，这也是个证明啊，因为怕你后人信不及啊， 啊，这个衣钵为正，而且这个传下去啊，你谁得了衣钵嘛，谁就是传了心呢、啊。啊，世尊的心夫妇给恰色，恰色传给阿难，然后一代一代，这个衣钵就表示这个得衣钵的人，他是得了这个佛的心传嘛，传了心呢、啊，都是单传，一代传一代，第一代是恰色，第二代是阿难。第十二代啊，这个可能有点图，那个手都没有参考住啊，问题也不大。第十二代是马明菩萨，第十四代是龙树菩萨。龙树菩萨呢很突出了，中国分十宗，他是八宗的祖师，十四祖。说到第二十八代，就是达摩，啊，达摩也是王子，也是弃位出家，啊，达摩就看到东土啊，我们在印度的东边。东土有大圣气象啊，果然嘛，他就看对了，他拿着衣钵就到中国来了啊。这个佛的衣钵就不在印度流传了，而从达摩带到中国来啊。这是我们中国的啊，就是大圣气象啊。说现在这个大圣佛法，这东南亚都不是啊，他们还都是小圣道啊，为佛的科举啊，为骄牙败种啊。大圣佛教啊，是在中国、啊、日本呐 啊，主要还是中国啊，在世界都在普遍了、啊。这个达摩之后还一直是单传的啊，传到五祖啊，衣钵一直传到五祖，每一代只是一个人。那么到了六祖啊，这个六祖是极特殊的一位祖师。他是一个，他父亲贬官做官呢，也是降级了，而且贬到一个很坏的地方啊，广东边边上，他就死在那边了。死了之后嘛，剩下了、这个寡母啊、幼子啊，就是他的夫人啊，就是带着孩子。那么这个孩子就是六祖啊，六祖他当时就是很穷啊，就打砍柴呀、啊。啊，砍柴呀、啊，这个都送到这个饭铺啊，什么东西啊，换些钱呐、啊，养母亲呐。他一天呢，把这个柴送到客栈呢，送到客栈里有客人正在读《金刚经》，他听了就很愿意听，他就不走了，站在外头听了。那这个人把《金刚经》念到“应无所住而生其心”，啊，他就豁然了，啊，心中就开朗啊，啊。就是这就这么一点点水平啊，就听别人念了五分之二的《金刚经》啊，那他就超过当时的神秀啊，神秀当时是后来是国师啊，这个是很突出的事情啊，他就问啊，他说是你这个经哪里来的？他说我是从黄梅啊，啊现在有黄梅戏嘛，湖北啊，我从黄梅五祖那儿来的，他就要去啊，去了之后他母亲怎么办？人就送他钱了、啊。他起来帮助他，他给母亲留下了钱，就跑到黄梅。到了五祖之后啊，他就当时这个五祖就说啊，说我要啊，说走了，你们谁要可以得衣钵啊？就是看看你们表达表达呀，你们这个你们所啊，你们的所悟啊，你们的所体会啊，啊，你们写一写啊，我看见你谁的好啊，这衣钵就给谁。当时庙了五百人呢、啊，上座是神秀啊，那神秀威信极高啊，啊，五百人的上座，啊，能讲十几部大经啊，啊，大家就说这个我们做什么呢？当然这是神秀啊，他的威望这么高，没有人敢做，大家就说这神秀，这我们不必费事，神秀也听到，他就是他本来也就是说是。也没有讲过来，大家别人都没有人写，那个是自个儿好像都是众望所归，自个儿就写的自己，就是身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呀，时时行是福，莫使惹尘埃，就像个镜子似的，那常常去擦呀，不然就惹上尘土啊，把这个镜子弄得啊不没有光啊，其实很正确啊，写在那儿，五祖就看见了啊。他就说谁啊谁谁谁的，他说很好很好，大家念， 啊，大家念了之后嘛，很快升到善道，不会有三恶趣了。就大家就念嘛，念来念去嘛，念到这个六祖在那劳动了。他是一个就是庙里一个劳动的人，做工的人，就听见之后，他说你还不知道啊，这是这么回事。那个六祖我也有四句，谁替我写？人家说谁替你写？没人替他写。有一个画画的，庙里要画皮画，姓卢的。我替你写，可是你将来你要成就你先度我，那好，你写，他就写了四句，这个墙，他就给他跟他的话是反过来说，说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本来什么都没有，你哪里惹尘埃？从什么地方惹尘埃啊？写在墙上，五祖又出来散步，看墙多了四句。他看了看，我说这是，他就把草鞋脱下来，把这四句擦掉了，说也没有见性，就是也没有见自己本性，但是已经超过成就了，所以他又把特别把五祖引到自己房间，给他一讲《金刚经》，又讲到应无所住而生自性，这时候六祖就彻悟了，当时他就说了。他的话是讲啊，何其自信啊，本自清净。何其自信，怎么自信呢？我哪里想得到我的自信本来就是清净。何其自信，本不生灭。我哪里想得到啊，我的自信从本以来就是不生不灭。何其自信，本自具足啊，它本来就具足一切啊。其实佛说具足自信，具足如来智慧德相，他自己证实了啊，他没有听过佛的话，他自己证实了啊。何其自信，本无动摇，何其自信，能生万法，一口气说了四句。这五祖知道他彻悟，一钵就给他。五祖还说呀，不识本心，学法无益呀。而若识自本心，见自本性啊，即名丈夫啊，就是调御丈夫啊，就是天人师啊，这不是佛的名号，就是师啊，天人师就是佛呀、啊，就把衣钵给了他了，就拿着衣钵就跑了，后来就追，大家都觉得好像是，其实这个时候啊，不要错怪当时的这个和尚，事实上谁在那个时候都会去追，因为谁也不能想得到。大家和尚连神秀都不得衣钵，这个衣钵让庙里一个做工的人拿跑了，这个是想不通嘛，所以要去追呀、这样就到了这个六祖啊，后来一花五叶啊，就传了五宗啊，这个一花五叶啊，禅宗在这里就大振。那么再举一点禅宗的功呢？这也是在唐朝了，这个是这个五祖六祖以下的第四代，这个药山禅师啊，这个药嘛，就是吃药的药啊。当时他在那个地方，那个太守叫李高，也很仰慕他的名声啊，就是看这个药山。这个药山看见太守来，这药山没有理睬他，那药山那没有理睬他。这个太守很自负啊，就是我这个根气啊，我的天资啊，这个禅师看见我们应该很表示欢迎才对啊。看见那个禅师没有怎么理他嘛，他心里就不高兴，他就说哎呀，这个原来啊，我这个见面不如闻名啊，说我闻名很好，一见面啊，你原来就好像不是这么回事儿。药山就回答说：“太守啊，你为什么贵耳而见目啊？你的耳朵跟你眼睛本来是一样的，你为什么贵你的耳朵而轻视你的眼睛啊？因为他说是这个见面不如闻名嘛，闻名是耳朵，你为什么贵耳而见目？那么他这一句话，这李高还是很聪明，他也就知道他这个禅师问啥了。”说请问什么是道啊，就直接请那个药山就直指上头直指下头，你明白了吗？ 你说他不明白啊，他说云在青天，他不在，他们这都是在这个野外嘛，水在青天，那就是水在，这就搞点云在青天。那都打不了，那这就是禅宗的这种啊，这种禅宗的这种开示啊，不是给你谈很多道理。都是知识啊，什么是道？云在青天，水在青天。那么这个药山的这个境界啊，我们还有一个可以证明它呀，不光是这个一个答复，这个问答呀。那一次他们大众都出去啊，砍柴，山上去砍柴呀。这个古德呀，你是不管你是谁呀，都跟大众一起劳动啊。不是说是做了方丈啊，这些事情啊，就养尊处优啊，这个劳动都是别人的事的，那都土请的，都去的，那这柴的山还很深呢、啊。正在打柴的时候啊，他的这个弟子看见老虎来了，是吧？是不是虎？赶紧躲一躲，老虎来了，是虎。这个药山啊，是泥虎。什么老虎？你老虎？啊，这在生死关头，讯息的变化之中，这是这水平，这就看出来了，啊，是他没有虎，你虎啊，这修持的人呢，他真实的受用。这个禅宗的语言，所以我们看禅宗书不懂啊，它是答在问处，问在答处，啊，它一句中有三句，就是它的语言一句中有三句，啊，我们稍微说一说就这样，所以这很不好懂，啊，一句是截断众流，不是斩断你的妄想，一句是涵盖乾坤，无所不包，还有一句是随波逐流，就是去顺着。你是说自由就随波逐流，它是一句话中包含三句，所以为什么一言之下能让大家啊当下啊狂心当下急啊，这是禅宗的修证之处啊。但是从宋朝以后啊，这种直指啊，一言之下就叫大家就开悟啊啊。根气也就不够了，所以后来到宋朝大会说参话头，就强调参话头啊，参啊，父母未生之前呐、啊，什么是你本来面目啊？说老什么是我本来面目啊？啊，这个万法归一啊，我们要修行啊，这是四十二章经啊，至心一处就无事不办，你把心专一起来嘛，就什么事情都可以成功啊。啊，所以我们的法虽然多，我们万法要归一啊，啊，不是这个什么都弄一点啊，那一归何处啊？那么这又成了一个话头了，万法归一，一归何处啊？啊，那么就是总提这一句话，就参禅，一下子把这个找着着落了，也就是看到了本来面目。那么近代的我们就是这个，我这个的皈依师啊，这个是一老啊，57岁啊，地禅期啊，啊，那要照顾着喝水啊，拿着杯子，一下水出了手上了，杯子啪掉在地上，开悟啊，地啊几个期中间的时候开悟，就在57岁，当时就四句话，杯子不落地。杯子一抱，拿着地，响声名利利，这个响的声音清清楚楚啊，虚空粉碎，这一下子不是杯子破了，虚空粉碎了，黄金当下急啊，楞严经的话呀，黄金不歇，歇即不急啊，这一下子黄金就歇了，就妄想就离了，这就是这个啊，修道的这个意思。但是这个开悟的根器啊，从禅宗说啊，这个人呢、啊，是一个人呢、啊，要具足七朝天子福，九代状元才。七朝的天子的福报，一个人都有了，不光是有福报， 有九代的状元的才华、智慧，集中在一个人身上。那这样的人呢，才有会有这样的因缘得到开悟。所以常说，千个万个，难得一个难得啊。他的这个殊胜之处啊，就在于啊，极深开悟。就他们有时候啊，这个他们说你们净土是花开见佛才开悟啊，我们是在这个世界就开悟啊。但是这个能开悟的人很难的，有的时候悟的人呢 啊也不见得就能了生死啊。所以无祖戒啊是禅师啊，也开悟了，他变了苏东坡呀。啊，苏东坡都到了明朝才变了袁中郎，到了袁中郎才往生啊，这才了生死啊，是吧？所以这就是禅宗啊，他的特点和他的这个殊胜之处和他的一些啊，就是这个不是普遍啊，而且就不是彻悟，不是三观齐破，往往还是要流转的，还是要轮回，还是要结恶果啊，还要有时候是转生再来啊，就无祖戒啊、苏东坡啊，这些好的例子。